我们上个礼拜休息嘛，不知道各位，讲义有没有温习了？温习非常重要，否则，很快就会模糊掉。我们说这学习的话，就是本来很生疏的哦，要把它变成很熟。本来很熟的，我们要渐渐让它很生疏了哦。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多闻心习，是吗？多闻心习不是只有听呐，我们课后还是要温习，而且要去试着去用，对吗？这非常重要哦。我们世间的那些学问呐，对吗？或者世间的一些叫有道德关系的课程，都是要一次再一次的，对吗？何况是佛法咯？为什么何况是佛法？佛法的那个行是要跟我们的佛法的正见相应的行。所以我常跟各位这样一起共勉，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发假设，然后因为应该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我们说菩提心，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到，不单单导师说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出发心的是修十善嘛，十善菩萨，这不是导师自己说的啊，经典都这样说，大乘经典嘛，哦，出发的心的菩萨叫修学信心，所以叫十信菩萨。十信菩萨怎么去修大乘的信心？大乘的信心就是菩提心嘛，哦。就是二到五菩提的第一个菩提，就是发心菩提，就是菩提信愿嘛。我们如果让这个菩提信愿成就呢，就是十信菩萨。要修十信，就是十善菩萨，所以十信菩萨又叫做十善菩萨。哎，十善，我们说，所以十善菩萨不一定是只有人天善，是吗？跟大乘三心相应修的那个十善，就是菩萨的资粮。所以我们时常说啊，那个五戒十善哦，小时候就要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吗？还有童子经要日行一善等等的善，我们时常听到啊，给人一个微笑是吗？说好话是吧？等等的，我们以前哦，好那样助人为善是那样的善，它给我们的价值，给我们的意义，跟我们现在学佛之后咯，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现在学佛之后，我们至少知道这是成佛的资粮，同样给人家一个微笑了哦，同样帮助人家一件事情，我们也没有看到它的价值是往成佛的方向前进。这一点是我常只要有因缘，我就常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大家一起共勉。我们不是说要功利主义，千千万万不要说功利主义，不是咯。我们看到那个成佛的道路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利他为上首的，什么大悲？我们说那个菩提心的根本就是悲，所以那个愿呢，大愿是悲相应的大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悲愿，悲愿什么？大圣的特色就是悲，拔苦，不忍众生苦，什么？所以大圣还是声闻一样，都是知道苦，但是大圣是悲悯苦，声闻是什么？厌离苦。就是厌离世间苦，要求得涅槃解脱乐。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再看到有不一样，就好像我常举那个例子啊，正在创业的那创业家，他那个事业都还一点都还没有成就，但是他看到，他知道我现在解决的一点点的小问题，或是说我改善了一点点的，他对他而言是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他看到他那个企业？如果说我们看到是菩提信愿的那个的目标，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来。我们现在所行的，给人一个微笑，给人帮助别人的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是成佛的资粮。而且在那个地方，我们说知苦而明苦，明苦。那这个时候，那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个就是会不一样的。正见前导的那个哦，那会不一样的。尤其大乘的般若，什么不离世间而出世间，自利利他是 可以统一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真俗无碍嘛，世俗地在世间，真地出世间，它是无碍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但是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善恶苦乐等等都没有破坏它，是吗？啊，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真正看到自己的苦，也看到众生的苦，什么？就好像母亲、父母亲、孩子、婴儿啊，好，他哭了，闹了，知道他要喝奶，喝完奶之后，这个母亲都会知道，在几个小时，这个婴儿又要哭了，为什么？他感受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如果说有那个远大的目标，而且我们这个是就是利他为上首的，这样的话，我们行起来就会不一样，我们就会真的看到别人的苦，而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在帮助到别人。我们如果体会到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心呐、啊，就会像母亲一样这么的柔软，这样的不忍，是吧？不忍圣教，所以不忍众生苦。哎，这个是跟大家共勉。你说师父你自己怎么样？我说没有，我很刚强的、啊，我这个难调难服，不容易。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怎么样去教化我们自己了，教化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怎么样依教奉行，把那个这个刚强难调难服的哈那部分把它转。所以希望我们这个法义方面，我们要耐得住性子，要真正给自己机会。我常说，我们已经给太多太多的人事物机会了，太多了啊！不单单精力用尽，而且是把我们人生很精华的时间的嘛，都花用在那个地方。我不是说那个地方不要花。不要白费力气，不是，我的意思在说，既然我们那些都花进去很多很多的力气的，对吗？这一部分呢、啊，我们更要有耐心呢、啊，给自己机会。我常跟各位这样共勉：只有法，闻思佛法，才有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般若。否则，再怎么样的聪明才智，再怎样的天纵英明，再怎么样，他的智慧就是世俗智慧，他的烦恼动不了一分一毫。我说那个哦，煤炭没拿掉，没有釜底抽薪，他的怎么样哦，还是不能够断根，连根都看不到，不要说断根，根都看不到。我们现在都在说无我，看不到的了。我们说不要自私啊。要健康等等，但是没有学习佛法是真的看不到呢，看不到那个生死根。你一直在讲无我，那个也是看不到。世间也都在讲，对吗？但是他讲无我，他还是要健康的我，那还是在一个我。但是他不是没有效果，但是他到底就人天山，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我常举那个例子，上帝对吗？博爱哦。他没有嗔心的呢，没嗔心，但是慢心就起来，在关键处啊，他残酷的敌理就会现出来。你看不是吗？没办法，洪水来，对吗？啊，不信的话就麻烦了，对吗？所以我说，那就是再怎么样的博爱，就是我所爱了。再怎么推广，因为自我中心嘛，慢的特性就是。自我，自是零他嘛，又觉得零他就自是了，不用跟别人比较，一觉得有我那个就抬高了，对吗？自我抬高就自是抬高，所以没有佛法是真的不能够去很明确的、很深刻的去观察到，不可能。这所以才要佛陀出世哦。所以希望我们对那个义理的这一部分，尤其各位是来福愿佛学的推广班，对吗？这一部分各位一定要耐得住性子。我就很担心，有时候我那些助教啊，有时候我就会担心，对各位哦，我说那个第一次，尤其假设说初初听的， 你那就不用太在意了，不用太在意，会一直一直的说嘛。看不懂，至少看一下，你不要起太大的烦恼，就放下啊。以后有因缘再回过头来看，一次一次的看。哦，为什么也会觉得？假设各位很已经在推广班蛮久了啦，哦，我之前也上过佛法概论，对吗？佛法概论会跟那个成佛之道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常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会做一些结合。这一结合对各位九学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哦，这里是这样说，那里是这样说，他的没有办法去做贯穿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法的不够深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它的，没办法。哦，这样讲讲讲，但是要实际哦，那个情况，我们碰到的现象，我到底他那样的现象，我到底怎么样去观察它，就不会很亲切的一个入手处啦。像要做一些事情都要，或者是说要炒一个菜等等都要有火候，对吗？那都要有功夫的，对吗？何况是学佛，而且我们要跟，如果要跟佛法的正见相应的去行的话，那就要有深刻的法义了。当然什么叫深刻呢？就是我们理解它多深。哦，三法印，同样是三法印，我们对三法印理解越深刻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烦恼就看得越深细。或者不用学佛也可以对付烦恼啊，比如说烦恼来，有的人说很吃一顿，很买一顿，然后去交友，然后转念等等的啊，去冥想，去静坐，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可不可以转？可以啊，也可以啊。我们以前不是也都偶尔用一用吗？可以。但是我们知道它来得有用，但是很快就会没用。所以那些像流行的，一下流行哦，过不久就要再更一个流行了，是吗？流行要退流行，又另外一个新的流行啊，流行到最后还有一个复古风，很奇怪，要复古风，是吗？当时会不会有它的效果？在这样过程当中，会不会安定我们那个一般人的那个心？可以啦，可以。但是它总是会一直重复，会一直重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勤本，什么叫做治本，勤义为本。所以苦行、乐行都是以勤为本的出发。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观察到。而要治本，以治为本，那就要有法。那就要有法。佛法没有离开三法印一时相应的啦。三法印一时相应就是缘起法嘛。缘起法表现出来什么？缘起法表现出来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就缘起法相，缘起法性。而且存在的法一定是存在在时空，就表现出三法印，是吗？而三法印就不离开一时相应。这在佛法概论的第十二章特别特别谈到这一部分，是吧？所以希望关于那些注脚，如果是九学的就看一下，纵然你看的，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各位不要一次就要要求自己看多清楚了。我现在看到难道就看到完全非常清楚吗？跟导师比较起来我还差得远呢，我还差得远。啊，总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欣喜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的话，哦，在这个时候，哦，譬如说我们现在是谈到就是归敬三宝，是吗？对三宝的功德我们在说的时候，好，哦，三宝的功德，好，我现在好那个一些的譬如说法宝的功德，好，那三法印之间的关系，哦，就跟佛法概论做一些连结。好啊，连结的时候，诶，至少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连结到啊，否则我们有时候很难连结呢，很难做它的连结。啊，假设连结说，以后我们在读佛法概论哦，第十二章，假设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那个对于佛宝的啊法宝的恭敬，我们有没有跟着起来？啊，然后我们对于那个哦，就是我说读了那成佛之道最重要就是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最重要？哎，第一章就是要让我们读到第五章大乘佛供养章，就是要让我们那个菩提信愿要更。坚定啊，菩提信念的坚定就是，哎，对三宝啊，不是吗？对三宝归敬三宝，这样啊，对三宝的归敬到我发菩提信愿，是吗？ 那些都是互相有关系的啦，真是互相有关系。所以还是要有法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行十善德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有正见带领着，然后在我们的悲心悲智交融的一起来，有这悲智的这样的资粮，我们对于那个菩提信愿的成就，第一个成就就是发心菩提的，就更有资粮，这都是相依相缘的。但是我想既然我们在推广班了，对吧，所以那个是以文思的这一部分，文思的这一部分主要就是那个意念圣，就是般若的这一部分。但是般若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我为什么要来修行般若，好像现在学生为什么要去要赶快要好好念书，因为不念书齁，怎么去救人，对吧，所以要行十善菩萨。啊，如果小时候我们写那个作文啊，我的志愿，我说我以后要做总统，要利益大家，啊，老师一定不会说，好，哦，你现在去做总统，绝对不会，老师会说，哦，你的志愿这么远大，现在好好的用功，是吗？一定是这样。所以那个学生在好好用功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个阶段啊，要学的这个阶段。但是他学的过程当中，他的信心啊，我学得也好啊，信心增加。啊，信心增加表示他以后要去做帮助别人啊，他悲心也要跟着增加。而且那都是随分随地的嘛，随分随地的利他啦。所以对于那个法义的这种希望啊，各位要耐得住限制，耐得住限制。不要马上就要把它完全弄懂。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就也要欢喜。看不懂，哎，这个放在这里以后我可以做连结，我现在看不懂也不会永远看不懂啊就可以做连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自然那个就不会那么的急切啦。不会那么的急切，因为那急不来的呢。你说智慧第一，声闻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要最久60劫才成为阿罗汉的。大器晚成啊。但是我们说菩萨道总是要利他嘛，对吧，所以我们一切法功要在一切法相去观察它。所以要从种面相去观察它。这样的话来提升我们的那个转烦恼成菩提的这一步呢，先转化它。那就会让烦恼渐渐的薄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会比较有那个明确的用法眼啊，就是我们用那知见来看到。那法眼是非常，我这个法眼还在近视眼呢，对吧？但是不管怎样，就是依着教理来看它。好了，这个只是在跟大家共勉呢。有时候我是觉得，如果说很快的时候，有时候各位很多的东西，我想希望跟各位做一些连结。这个我想，这个是对各位会真正有帮助的。或者讲很多很多的时候，但是不能够往我们自己跟我们的那个到底怎么去观察，或者是说怎么去培养我们自己本身，因为法还是要到我们身上嘛。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法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去帮助别人的那个正能量会更大，是吗？更有善巧，对吧？所以希望我们都会有耐心。我们上次说到前两个法印是吗？我常这样说，我们说佛法，我们说要观察，要在哪里观察？要在现实去观察是吗？而现实去观察就是那苦地，对吗？苦就是现象界嘛。为什么我们一观察就是苦地呢？因为生死苦啊，就是生死苦。所以我们观察就是这个现象界，对我们也就是那现实存在的这个就是苦果，因缘所生法的这苦果。所以如果去观察，就是应处界啊。观察就是应处界，我们你说每天观察身心，不是就是应处界吗？就是观察这个啊，有情为中心出发，一切一切的，我们说自末的苦根源也来自于根本的苦，那就是五蕴自身苦，就是我们自身啊，是吗？而且是我们这个出发广观一切法，广观一切法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啊。这个我们都要充分要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所以什么叫苦地？有因出界，就是我们的身心。 由我们的身心出发，哦，人事物啊，哦，自然界的是吗？有自然界的苦，有人事的苦啊，人际关系的苦，有我们我这个缘起假名，我跟我这个身心之间的苦。所以导师说，不是那个环境嘛？依着环境来说，就是这个假名我，这个我跟自然界，就是物跟我的关系啊，物跟自他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是吗？还有这个假名我跟我这个身心的关系，你看我被我这个身体哈，哇，那个病苦，我被我这个心呐，贪嗔痴折磨的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假名我对吗？啊，这个整个的假名我不能够离开五蕴呐，六处六界啊，为什么诸行无常？为什么是我们说那秋景就是枯景？为什么是说那个在生死旷野当中？不注意就落入枯井，枯井导师为什么用那个五蕴身呢？为什么用五蕴呢？为什么不用六根呢？为什么在那个空寂若朽无人，导师说就是辟六根呢？为什么在秋井的时候就是辟五蕴呢？啊，五蕴六根就是我们有情的身心，我们要观察就不能够离开这个做观察。但是为什么那个秋景朽故就是五蕴呢？我们在观察，哎，那个六根跟五蕴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上一次不是这样说到吗？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说那个蕴五就是蕴相应的啊，就是阿杂含经的，第一个就是蕴相应嘛，什么五蕴相应的。第二个就是六入处相应，六入处就是六入六处，就是入处就是六根嘛，对吗？基本上我们来看那个蕴相应的时候，基本上佛陀就这样说啊：色常还是无常？无常，无常怎么样？苦还是乐啊？苦，苦有没有我？无我，都是从无常下手。为什么是从无常下手？要厌离它。五蕴炽盛苦，让我们很苦，所以要厌离它，是吧？五蕴炽盛苦啊，老师说，如何去安立五蕴？那就由于四世住而来。四世住就是四蕴，四蕴就是相对来说，四蕴就是能边嘛，能四世住就是住着在色受想行，叫四世住和能知所知，能住所住合起来就是五蕴，对吗？所以那就有取事取着取着它，所以现在无常苦不要去取着它。而这个我们说四世住，那四世住其实是我们这一刻的事，也可以去认识取着前一刻的事，是吗？前一刹那的事。所以佛陀这样说，一切所知就是无蕴。那我们就在这个无蕴上，不单单是执着它，而且执着它是我，不单单执着他，而且执着他是我。所以这样的五蕴的这样的执着是我们被执着的，所以那叫老师说那是被动的我，就是被我执着他为我，那事事住而来。而这个呢，因为它是苦的根源，是吗？八苦的那最根源的苦就是五蕴炽盛啊，其实就是我自身，是吧？苦。所以世尊就是无常，不要去执着它，要厌离它。所以无常苦无我，所以基本上导师说那个啊，为什么那个朽故即无人？为什么他导师说秋景的这个秋景朽故的这个哈，秋景为什么就是无蕴身？这个我们要去理解哦，要去深刻的啊，然后去理解它，注脚就是帮助我们这一部分。其实这个也是只是在复习我们那个佛法概论的第四章跟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是义理的，对吗？啊，第四章假设这个应出界这等等，就是在四相义理不能够离开四相的啦，义理是四相的义理，是吗？啊，我们观察是也是依着观察四相来了解它的义理，佛法的义理，让我们见实相得解脱。这一部分我们千千万万要把它在道理上就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来，我们在以后再回去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会跟用上法义来观察，那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就不要急，要一次一次的，要给自己机会，要给自己时间。每次的打倒也不要太埋怨，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它是怎么倒的哦。 依着法来，我就知道他钱从哪里来。虽然我没有看到，我至少知道他应该从哪里来。这样的话，我每次被打倒的时候，我就有经验哦，而不是哦只有苦的经验。完全哦，我说的经验是什么？他前头出来，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我知道，渐渐可以观察到哪一天哦，我就不会被他打倒。那以前呢，没有学习佛法，每次都被打到，只知道痛，但是他怎么来不知道，每次就是痛，痛有没有经验？有，但是不会进步，不会在佛法当中真正的进步，不是真正的哦，真正的要进步，因为法不够理解嘛，法是能够带领我们向前的，而我们如果只有那个道理明白的很浅，他带领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假设我们有了法，我就知道我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至少我要往哪一个地方去观察。平常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为什么哪一件事情一来怎么样去碰到我那一点，而那一点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到底义理哪里不够清楚，或者义理哪里不够深刻，还是他来得太强，他慢慢来我还可以观察。诶，这个我们都可以一次一次的就有经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就记住，那前头会比较轻一点，会比较轻一点。我打的我们不会那么痛，而且他出来的时候，我们渐渐可以看到，哦，他的狐狸尾巴到底在哪里？虽然还莫可奈何，他还是要出来，但是渐渐就会看到。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帮助别人哦，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希望感、光明感。那个明确的目标，渐渐我们就有一个底啊，有个底，虽然还不是那么明确的，但是相对以前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同。所以希望这一部分的那个去做连结，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是多复杂，不是很复杂啦，只是我们没有那么熟悉。各位，我们一定要感恩呢，我们说现在都在说感恩吗？真的要感谢再感谢呢。像导师要这样写出来呢，我说凭我自己怎么去想，导师写出来都还很辛苦的读才渐渐的，有一点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但是这个真正的是宝了，真正的我真正觉得了，我们就尤其那个立足点站得稳，我说那个立足点是最根本的，立足点站得稳，你到底是站在哪一个立足点，一切法进来而会不一样的咯。所以我在秩序的那一部分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现在说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希望那个具体的这一部分我们要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那个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当中，我们那个事行过程当中也一次一次的去那个磨练，什么切近练心，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前进。所以基本上五蕴我们可以理解啦，就是好，那就是被执着的，我们就执着它为我，执着它为我，而就是事事注意事来去执着它，什么有取事执着它。而六根呢，六根为什么叫做那个即无人呢？空聚若即无人呢？我们说杂含经啊，六入处送的那个，基本上我们在五蕴的时候，基本上世尊啊，很多的地方基本上很多都是无常、苦、无我，但是在六入的时候、六处的时候，基本上在经文当中，他基本上去观察，他都会在我们说观察五蕴无我的时候，都一个蕴一个蕴观察，就是色、无常、苦、无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去观察，合合起来做观察有，但是比较少。否则你说合合起来做观察，无蕴合合起来做观察无我，但是可能一个蕴一个蕴在一个蕴一个法的上，它会执着于我。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说那执着于我的那无蕴，基本上都是一个一个的蕴在做观察它。而观察他，就是因为执着他嘛，爱染他，所以说是无常、苦、无我啊，不要去爱染。啊，至于六根呢，六入处的话，基本上你去看，如果各位愿意看，你就去看他，基本上他是会 和合就是什么根取尽就会成四，注意这个四哦，这个四就是五蕴的四是住的那个四，根尽四，根尽合合就生四，三合合就处，对吗？所以基本上在阿含经的那个处法门去看，基本上就这样合合合，然后他说如幻，如幻无我，如幻。但那有没有说无常的也有？啊，至于印法门有没有说？譬如说，不是有说譬喻吗？那说像什么像什么那个色啊，像什么像泡沫，泡沫什么受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都有。但是古德他把它认为它是无常的譬喻。老实说，如果说用当体来看的话，它可以说是空无我的譬喻。但是基本上在《阿含经》对于五蕴来说，基本上都是从无常下手，都它跟无我空的说的比较少。但在处法门就会说的比较多，就直接在说，因为没那个依法都是如幻的，当然就是无我。啊，如果去做结合呢？我们说观察就是在印处界观察。啊，如果去做观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说六根就是见闻觉知，对吗？六根取见，所以我们说呢，密护根门，对吗？为什么密护根门？我们现在就知道，因为防什么？密护根门不是说。眼睛闭上啊，不是六根闭上啊，不是啊，密护什么贼六贼，对吗？密护的是这个，否则跟外道一样咯啊，眼不要见是吗？一见他就外道不是这样吗？就是密护的话，他就不要见，不要见，眼根不要见什么？那瞎子就瞎子，这样的话瞎子就在修行了。所以佛法的密护根本不是说不见，要明相应。我正好六贼就出来了，六贼就会取嘛，所以根尽合合他就生四，那因为那四是无明相应的有取四，所以他好像贼会不会抢我们的功德是吗？而这个呢，注意了，这个就是我们直接往外取尽，对吗？往外取尽，所以那个是主动的我啦，那不是很玄不是，就是我眼取尽啊，眼起色，我的眼起色，要像我的眼起色，我的耳闻声起尽啊，就好像眼见色，耳闻声，那起尽眼起境界，根起境界，那就主动的我看什么？我眼睛看啊，我什么看啊？那个我就是我比较主动的，这个就是主能编的我了，能编的我。所以六根合耳的这个，我们说。六根起尽，其实六根合合，那就有情自体。而我们在这有情自体，我们就执着有一个我，而这个我呢，表现出来，因为是六根的这个面相，六根的面相就是这个六根合合，它就是有情的自己。而这个有情的自己，借着六根向外起尽，所以这个合合起来，这个我表现出就是主动向外能边向外去起尽，不是吗？我们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说要密护根本，就是密护这个。不是不要看，不是不要生事，我们那个事哦，不要生那有取事，不要无明相应那有取事。而这个、啊、六根，我们说就是那个事，那事就是事事住，所以六根取六见，对吗？生六事是吗？啊，如果以五蕴来讲，就是那个事执着，色受想行识为我，那就能编我了，就是所编我就。啊，这个能边我所边我不是两个我啦，不是两边的，不是两个我，就好像印处界不是有三个我，印处界是同一个有情不同的面相，从印处界不同的面相来去观察它，印观就是重于心理的，对吗？受想行识，啊，那个六根重是生理的，因为前五根是色根，用这去取尽认识境界，认识。啊，六界当然就是物理的，因为地水火风空，对吧？但是不管怎样，它不是有三个有情，不是一个有情，不同的面相就观察它。所以能边我所边我不是两个我，这个我们要去观察。各位不要说很难，这是大好机会嘞，无始劫来难遭遇的。对我而言，我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对我而言呢、啊、是无始劫来难遭遇的。而且要去抓到他，去理解他，大不容易，所以我愿意把他抓出来，不是啊，把他再收集起来。 对我而言，这个盾，我这个盾根要把它收集起来放在这里是大不容易，对我而言很困难的了，非常非常困难的了。各位不要以为我好像那边的讲义很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真不容易了。嗯，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说这个，我说用假设各位刚开始学哈，不用太在意了。假设好，你第一次，我说从我知道对各位是温故知新哦，不是啊，师父我是第一次听呐、啊，那你就更要有耐心，你不用太在意，太在意很多的，但是你就放着，以后一次一次的你进步了，你就会对他会有帮助，这个就会不会加重我们的那负担了、啊，而是在跟各位做一些综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有力量哦。那个三法印一实相印啊，你就会用，至少在知见上你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具体，要怎么用是吗？没有离开印数界对吗？而且这个以友情为中心，广观一切法是吗？人事的啦，人际关系的啦，自然界经济的啦，职业的啦，还有我们的生病啦是吗？生病的我们一般都是身体的病，我们其实心里也有病对吗？纵然你心理很健康哦，现在心理就你很健康，以佛法看起来还是有病是吗？有贪嗔痴的病啊，还有那无明什么相应而来的烦恼等等都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看到希望。这样给你就用法啦法，所以那个光明不是只有那个好看那个日光，那光明法光明，法而来的光明。法而来的光明，我们心光就会表现出来。心光，我们心光一定要跟般若相应，我们的光才会真的光明。而真正的般若光，就会来有慈悲光，是吧？有般若就有慈悲光，它都有温暖的了。不单单光明，还有温暖，对吗？那就好像那个智业朗秋空，对吗？在黑暗当中哈，有光明，那黑暗当中的光明又会带来温暖，对吗？像这些希望跟大家共勉，一定要耐得住性子。所以那个你看哦，这个这样就可以很理解了哦。平常要密护根门，我们甚至说根本叫做根立于是吗？哦，根立于就是这样，就这样观察啊。然后哦，原来主动的这个我也理解了啊。然后我主动其实另一个面向就是执着自身为我，对吗？哦，有一种从这边出发。啊，这样呢，我们就更深细了，更深细观察到那个主动的那个，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一直在观察无蕴，无蕴的话，那还属于被动，就是我现在的事在观察，对吧？啊、本身呢，就可以更观察到这个主动的这一部分。啊，就在六根当中，六根当中的事主要我们说六事，六事其实主要的还是那个很明显的第六意识。我们说一意生事的话，就是同一个意，对吗？如意导师那个《佛法概论》第八章，心意识那意啊，就是一意生事，前五事也可以称为意识，一意而生的事。哦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就这样在做观察的时候，不是只是一直向外。五蕴，如果对于我们那个能边的我而言，能边的事而言来讲，五蕴的那还是所边。但是所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那个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就很少很少会观察到主动的这一边。啊，现在我们有这个知见的时候，可以哦。虽然现在还在三清位，但是就会知道什么？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去做观察，这一点就不得了了。有一个方向，以前哦，啊，现在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就会知道，依着法来就会知道。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至少在知见上，以后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就有那个法来一次。现在也不会那么明显吧，我们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样一次一次的解行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知道了，就会渐渐知道。各位，这个都是我们要费用心呢、啊，用心的。我这样很努力的跟各位说，各位不是这样天天就算了呢，各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我说同样一个地图，每一个人走上这个路啊，每一个人都不同了，都要面对自己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各位不要太轻易了，恭敬度一定要够出来，专心一定要够的，或者不容易听得到，影响不深的啦，这个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影响不深，不会深。但是就非常可惜啊。好，所以这样各位可以知道吗？就这个就是好，这就是为什么是六贼，防的就是这个啊，谬根本就是谬这个，不是说不要看，都要，只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六贼呢？为什么六世称为六贼呢？有取势，无名相应的有取势，所以那就以勤为本，以勤为本。啊，现在我们渐渐以智为本，以智为本就要来自于正见，然后去观察它，调伏它。所以各位这样可以理解吗？在日常中，这个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而且在这个非常非常具体之下，有佛法的正见。而这个佛法正见不单单在具体的事项上，而且在这具体事项上要观察它的义理，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而这三法印、一时相应没有离开缘起四谛，就是缘起四谛表现出来的，我们在具体要去观察的时候，就表现出三法印。因为一切法都是存在，存在在时间空间，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做观察。而我们这个义理一定要很纯熟啊，然后在日常生活一次一次的，不要说马上就不被打到了，不会啦，都要被打，都要被拳头撞，逆进来冲了几次，但是跌倒就会有经验，跌倒一次的跌倒就一次的经验，哦，那就不一样了。各位，我们一定要跌倒过了，各位，我们一定要烦恼过了，凡夫了，一定要苦过了，但是不要跌得太大，自己都全倒了，那就不好。我是说，但是我们面对的那个烦恼来了，跌倒了，不如意等等的，我们都要有了，或者我们怎么增长进呢？世间都要这样，何况是佛法，都要有长进呢。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去找困难啊，不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自然要欢喜啊，就在那边成长。哦，看到我的烦恼，烦恼没有现前，不是我没有烦恼了，趁我现在有能力是吧，还能够观察。烦恼起来，我更好调教他。等到我已经无力了，是吗？已经要死掉了，烦恼才现前，那麻烦了。而且那新的烦恼，那才麻烦。那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不会啦，不会变成一直在打击我们，不会啦。有这个法，我们渐渐接着烦恼来，我去调教我自己啊，然后调教烦恼比较少了，我对佛法的义理就更清楚了解。了解之后呢，以后烦恼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渐渐看到它是比较轻的。而这个来自于正见的比较轻，这部分都需要我们自己哦。我讲的在苦口婆心呐、啊，母亲对孩子最苦口婆心了、啊，对吧？孩子不一定有时候还听得烦呢、啊，对吧？还是要听进去，而自己要去很诚恳的去用它，用的不好，另外一回事，很诚恳的用它，这样我们就一次一次的进步。好，所以在这里就是特别把那个很具体的，我们观察就在这里观察。而观察它的义理，什么具体事项观察义理，所以就是不离开缘起相去观察它缘起性。如果说缘起性、空寂性表现出来是就是三法印，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相应的三法印就是无常相。为什么会无常相呢？是常性不可得，幻牵出无常相啊，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寂性。无我呢，就无我相是什么？就是没有独一相，就是和合相，就是和合相。无我就是和合嘛，而就是没有独一性，就是独一性不可得，独一性不可得就是空啊，那空相。而这个存在的法当体就是没有生，没有生就是没有实在性，当体就是没有实在性，所以实在性不可得，所以才能够。无生哦，如果真的有生，我们能够得到无生吗？也是不能够得到无生的。无生就是涅槃，对吗？所以当体没有实在性，我们才能够让它空寂哦，因为本性就空寂，那是三法印了，就是一切缘起法，缘起法一定有存在，就这个存在，就是这个有啊，就是这个有啊，有它会存在在哪里？是空啊，表现出来就是三法印。所以我们就这样做观察，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做结合，这里就是印处啊、做观察。运呢、啊，就是在就是那个五运呐、啊，这个就是在诸行无常嘛，就是秋瑾、朽骨，空寂若即无人，就在观察那个六根辟易嘛，就辟易六根啊。这个做这样的辟易，怎么样辟易？我刚才就这堂课才跟各位说的。各位，我们学佛千万不要排斥理道理哦， 世间一点学问都要道理哦。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那都在谈道理。世间那么远都要道理呢，没有道理，一切都是散掉的呢。有道理才能够收摄呢。这样的话，任何的事情来，我们才能够面对呢。道理太重要了。八正道第一支，正见之，正见就是道理啊。义理的。而我们现在学的法都是义理，都跟实行都有连上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是很努力一直要表达这一点，要阐述这一点。我觉得导师这一点真的做的是不可思议了，结合的这么的好，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千万分之一啊，然后接下来各位就要去努力啊，自己再更进一步。好，这个上一次说要解禁，如果要脱离三界魔王的统治，那就不能够为六根所欺狂。我们说六根所欺狂，就是认为有我，对吗？就是认为有我啊，我们没有我，就是认为有我，所以哈，那六贼就出来，对吗？六事就出来。本来是空寂落，但是我们认为有我，自我为中心出发，那六事啊，那就是六贼。所以不应该为六根所欺狂，所以不要有一个我，那主动的在取六见，六见就执着在六见当中了，对吗？爱取在六见当中，所以不应该为，所以他。譬如说你要在那边住一晚，一晚都不能够住，要赶快离开。所以不要为六根所欺狂，应该前进达到安全的境地。你看我们说无常就厌离，对吗？这个次第三法印，无常就厌离，无我才能够离欲。无常就是我们生死的此岸，那我们都认为常乐我见，所以师尊说这无常，无常是苦的，苦的苦的，所以我们厌离，所以基本上无常厌基本上就是苦，无常苦基本上就厌离啊，厌离还不是，就是我们要厌离这个世间，但是厌离还不能够，还要得到诸法无我厌，无我厌才能够离欲，自我为中心出发的那都是六贼，是吧？要无我，无我就真的离欲，才能够到达什么彼岸，临前的彼岸啊，彼岸临前乐，所以应该向前达到达安全的境地。那就要接下来就要，因为通过无我嘛，无我才能够顺向涅槃嘛。在安静不是常这样吗？三法印的次第修行就是好厌离，然后离异，然后灭，然后那三法印次第三法印，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一定要透过诸法无我印才能够得解脱了。这诸法无我的无我就是不共外道的，外道可以说无常，但是它一定要有我。前面那个是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我把它放在一个大科，因为它是那个前面两句是含两个譬喻嘛，就是诸行无常跟诸法无我。啊，第二个就是彼岸临泉乐，那就涅槃极境。好，先看导师的预说，上面说起的逃难的，已经告诉他说：“哎，你不要停留在那个空村，就是空聚落，因为那盗贼来往的地方嘛。你要赶快离开他，啊，就前进了，就依着诸法无我印在前进的了。前进，渐渐要前进无我嘛，啊，达到国境的边缘，有大河挡住了去路，那可以说那就生死河了。但是后面追捕的人又快要来到，那个都还在生死的此岸呐，还在国境边嘛。”有大河挡住，那时候他看到大河的彼岸，这个大河可以说是生死河了哈。彼岸，那就不属于国王的境地了，也就是说不属于三界了啦，不属于三界魔王所控制。啊，那个地方彼岸有灵源流泉，真是安全又快乐，是吧？就彼岸灵泉乐，所以他就不顾一切游过大河。这才离了生死的恐怖，真正的可以休息，不顾一切游过大河，那就透过诸法无我印才能够游到大河，所以要透过无我离欲才能够顺向灭涅槃，所以哦，游过去啊，那才真正离了生死的恐怖，真正可以休息，那就涅槃哦。生死的不顾，因为就是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嘛，为什么能够生死止息？那就是烦恼的止息。为什么能够烦恼止息？根本的就是我， 我们说断三结，第一个就是有生见，就认为有上下眼见，所以第一个要断这个，然后见惑，然后再修惑断尽，那烦恼断尽就能够得到涅槃，所以就真的可以休息了。所以彼岸临前的就在譬喻涅槃寂静。好，接下来就合法了。这个譬喻说什么？学佛法的不要受到六根的狂惑，度过生死大河。不要受六根的狂惑，就是不要有六贼出来。那六贼为什么会有六贼？就是无我认为有我，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这一段就会跟很多很多的法义做结合。我说很清楚的知道，不是说马上就要很清楚了，我自己也不够清楚，只是说我们一次一次有耐心的让它越来越清楚。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理解了就已经是很完整，没有啦。我们还有很生气，还要面对我们很生气的烦恼，还要面对我们的无明，对吗？表现出来也有很多的事情，对吗？人事有种种的事啊，所以还有很多很多。但是那义理要在了，万变不离其宗，对吗？那就可以收拾啊。然后我们的事项越了解，义理就越深刻的明白。义理越深刻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对着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面对我们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就越能够依教奉行，依法来持心。好，就不受六根的狂惑，度过生死大河，这才超越魔王的境界，到达涅槃的彼乐，涅槃彼岸啊，享受不生不灭的极灭乐，对吗？大乘就讲到无生，对吧？不生不灭，那不生当然就不灭啦，是吗？最根本就是那不生就是无生，那极灭乐达到大休息的境地，这个是同一个偈颂，对吗？前面是谈到三法印啦，理解之后就要离法离欲尊。法是什么？离法离欲尊，法就是那涅槃正法，这是我们佛弟子的究竟理想，就是涅槃。所以从上面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印，我上标一跟二，对吗？说到了涅槃极灭，那就是三法印，也就是佛法的三大真理。各位，这个可以去参考《佛法概论》第十二章了。这个涅槃是通过无常无我而实践的了，这是一切圣者的究竟归宿。这个也就是我们要归尽的法宝。所以离法离欲尊，为什么是离欲尊呢？就离欲当中最尊贵的呢？例如在修世俗、修禅定的时候，也能处理一部分的烦恼，一部分的烦恼就是欲啦，一部分的欲。例如说，我们要修到色界定，我们要不是要离五欲五盖吗？但是色界有没有它的欲？有，色界也有它的欲，是吗？至少我们说对那个禅定的欲，不是有未定吗？它还是没有断的，因为禅定不能够得解脱啦，它也能够处理一些烦恼、一些欲，但是只有三圣圣者由会得到涅槃，才是究竟离欲，才能够究竟离欲。所以在一切离欲中，我们说世俗的禅定也能够离一部分的欲，但是这个跟佛法的那个会得到涅槃这个的究竟离欲比起来啊，这个在一切的离欲当中，涅槃是最尊最圣的，所以称为离欲尊。这个法涅槃正法，这是佛弟子，包括佛世尊也是入涅槃，也是入涅槃。但是世尊的入涅槃能够无私普愿，对吧？跟声闻的那个观点是大大的不同。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入涅槃。好，我们先休息。